欢迎来到第36天。今天这一讲是 ML 概论。机器学习要解决的是从数据中学到一个能在没见过的数据上表现良好的函数。因此，真正的评价标准从来不是训练集上的表现。
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区分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与强化学习，并为具体任务选择合适的类型。能用训练误差与验证误差的关系判断模型处于欠拟合还是过拟合，能说明训练集、验证集与测试集各自的用途，以及为什么测试集只能用一次。
监督学习有带标签的目标，无监督学习只有输入结构，强化学习通过与环境交互获得反馈。贯穿全周的核心概念是泛化。模型在训练集上误差很小，但在新数据上很差，叫过拟合。训练集上就学不好，叫欠拟合。要在建模一开始就把数据划分为训练、验证与测试三部分。测试集只在最后使用一次，这不是流程洁癖，而是防止用测试集反复调参后得到虚高的成绩。
先看第一部分，泛化才是目标。
一个把训练数据全部背下来的模型，训练误差可以是零，却对新数据毫无用处。机器学习真正追求的是泛化能力，在与训练数据同分布但未曾见过的样本上表现良好。因此，评价模型时，训练集上的分数没有意义，必须看在流出数据上的表现。理解这一点后，很多看似神奇的高分就会显出问题。分数高，往往不是模型好，而是评估方式漏了。欠拟合与过拟合是同一根轴的两端，模型太简单，无法捕捉数据中的真实规律，训练误差与验证误差都高，这是欠拟合。模型太复杂，把训练数据中的噪声也当成规律学了进去，训练误差很低，而验证误差高，这是过拟合。把训练与验证得分随模型复杂度变化的曲线画出来，两条曲线开始分叉的位置就是过拟合的起点，这比凭感觉调参可靠得多。
再看第二部分，划分与交叉验证。
标准做法是把数据划分为三部分，训练集用于拟合参数，验证集用于选择超参数与模型，测试集用于最终评估。测试集必须在整个建模过程中保持不可见，只在最后使用一次。如果反复用测试集调参，测试集实际上就变成了验证集，最终报告的分数会系统性偏高。这种现象在官方文档中被列为常见陷阱之一。数据量较小时，单次划分的结果会受划分方式影响很大。交叉验证把数据分成 K 份，轮流用其中一份做验证，其余做训练，取 K 次结果的平均与波动作为评估。它的价值不只是得到更稳定的均值，还在于给出方差。如果 K 次结果差异很大，说明模型对数据划分很敏感，这个信息比单一分数更有诊断价值。需要注意的是，任何预处理如标准化、特征选择都必须在每一折的训练部分内部完成，否则验证数据的信息会泄露到训练过程中。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为什么测试集在整个建模过程中只能使用一次？
反复用测试集比较模型或调参时，选择过程本身就在拟合测试集，测试集实际上退化为验证集，最终报告的分数会系统性高于真实泛化能力。正确做法是用验证集或交叉验证做所有选择，测试集只在最终确认时使用一次。
再来一道，在做交叉验证前，先对全部数据做标准化，会造成什么问题？
标准化使用了全部数据，含验证折的均值与方差，验证折的信息因此泄露进训练过程，交叉验证得分会偏高，无法反映真实泛化能力。正确做法是把预处理与模型组成管道，在每一折的训练部分内部拟合预处理参数，再应用到验证部分。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用训练集得分汇报模型效果，或反复用测试集调参后仍以测试集分数为准，在划分前对全部数据做标准化或特征选择，造成信息泄露，只报告交叉验证的平均分，忽略折间方差反映的稳定性问题。
用一个公开数据集训练两个复杂度不同的模型，绘制训练与验证得分随复杂度变化的曲线，指出过拟合的起点， 动手步骤是载入一个公开数据集，记录样本数、特征数与类别分布，并按训练、验证、测试三部分划分，写明划分比例与随机种子。训练一个嵌拟合模型，如高度正则化的线性模型与一个过拟合模型，如不限深度的决策树，分别记录训练与验证得分，逐步调整复杂度参数，绘制训练与验证得分曲线，标出两条曲线开始分叉的位置，对同一模型做 K 折交叉验证，记录 K 次得分的均值与标准差，再故意在划分前做一次全局标准化对比得分差异，并解释信息泄露为什么会让分数虚高。
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数据划分说明、比例、随机种子、类别分布与两个不同复杂度模型的得分对比，提交训练、验证得分曲线，并标出过拟和起点，提交交叉验证的均值与标准差，以及信息泄露对比实验的结果与解释。
第36天 ML 概论就讲到这里。